殷切等待经历忍耐后的丰收。金国生，长庚大学电子工程学系教授。多年前，因工作关系搬到龙潭乡下，宿舍有个很大的后院。我试着在后院种菜，买了丝瓜苗，搭建棚架，松土，施肥，浇水，抓虫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经过一段时间细心呵护，丝瓜藤终于开花，然而果实来不及长大就已溃烂，原因不明。三番两次的失败经验让人挫折，当农夫远不如预期容易。太太善意劝我，菜市场花20元就能买到一条丝瓜，何苦自找麻烦。经过请教有经验的农夫，研判丝瓜是遭果实蝇或蜜蜂叮咬，最后用套袋解决了问题。种瓜过程虽然辛苦，但看着小丝瓜一天天长大，很有成就感，这是旁人无法体会的经验。人生经历就像种丝瓜，过程中可能遭遇各种挫败，但最后的丰收令人期待。二子相继过世，悲伤忍耐的安慰。邻居有位李妈妈，她有3个儿子，老二因病过世，李妈妈很难过，但勉强还能承受。半年后某天，突然接到老三朋友来电，告知老三在睡梦中过世。半年内遭逢2个儿子相继过世，李妈妈几乎崩溃，走不出来，落在很深的忧伤里。李妈妈不信主，但她的大儿子是基督徒，看到妈妈如此忧伤，就一直劝说妈妈去教会，但李妈妈从不肯答应。某个主日，李妈妈主动来到教会参加崇拜，她心想，我就去参加这么一次，好向儿子证明去教会也没什么用，免得儿子一直唠叨。牧师讲完道，开始要大家低头祷告。李妈妈心想，聚会终于结束了，准备离开。这时候她突然看见过世的儿子出现在讲台上，向她挥手，旁边站着一位穿白衣的人，儿子没有讲话，但脸上的表情是喜乐的，用手指着旁边的白衣人，意思是他在照顾自己。儿子看了李妈妈一会儿，又比了个手势，意思要离开了，之后就完全消失了。这时牧师刚好祷告完。当然别人是看不到这些异象的，李妈妈当场被很深的安慰，她知道主耶稣是在告诉她，儿子在她那里过得很好，不要担心，主没有离弃她。后来李妈妈就开始参加教会小组，也才讲出了这个见证。困境忍耐等候上帝介入转变。面对人生困难，有时我们无计可施，只能忍耐等候主。忍耐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经验，它可以带来正向情绪和动机，促使我们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挑战。脑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忍耐与奖励回路有关，奖励回路是大脑中负责处理奖励和动机的区域，包括纹状体、前额叶皮层和边缘系统等区域。当我们完成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任务时，奖励回路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传导质，产生愉悦和满足感，进而强化我们的行为，让人更愿意忍耐。因此，当人们经历艰辛达成目标时，会让人更有成就感。反之，不需辛苦忍耐即可达成的目标，无法释放多巴胺，没有什么成就感。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何基督徒分享见证总让人印象深刻，特别感动人心。见证向人传递上帝如何帮助我们改变困境，在忍耐中殷切等待，最后经历上帝介入带来的转变成长。雅各书5:7说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哪，农夫忍耐等候的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农夫急于收成，麦穗无法结实。秋雨影响着种子发芽，春雨帮助幼苗成熟结实。生命需历经秋雨春雨才能成长，在忍耐中磨练出的老练特别激励人。 有个农夫经常埋怨上帝不懂农务，如果让我控制天气，一切会更好。上帝对他说，可以如你所愿控制天气。农夫说，现在要晴天。太阳立刻出现，随即说，下雨。天空立刻降下雨来。农夫急着收成，他经常让阳光出现然后立即下雨，周而复始，于是种子快速发芽长苗。农夫得意地说，我比上帝更知道如何控制天气。但金虽抽高长叶，农夫却发现麦金并未抽穗结出籽粒。上帝问，你的小麦在哪呢？农夫不解道，我控制了阳光和雨水，怎么会没有收成呢？上帝说，你只靠手段催化降雨，却从不翻土施肥，没有白天与黑夜的间歇，秋雨春雨的等待，让根茎成长稳固，当然结不出麦穗。生命经历挑战，辛苦才有丰收。在巴勒斯坦地区，河流在雨季时会泛滥，但夏天时却常缺水，呈现两极化现象。耶路撒冷南方的旷野，因着这些河流间歇性的泛滥与干涸，反而滋润了土壤，带来蓬勃生机。生命只有经历挑战，拥有喜悦与痛苦，沮丧与快乐，才可能成长，忍耐后才有丰收。诗篇126篇5横线6节说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。描述以色列民被巴比伦掳到异乡后归回的心情，历经70年漫长艰辛的等待，最后因上帝的怜悯，凡愿意回故乡者皆可归回。诗篇用农夫流泪撒种比喻忍耐等候，预告辛苦后会有大丰收。我们在忍耐苦难时，得胜的秘诀是经历耶稣的同在，让他参与帮助我们生命改变。年纪越长，记忆越衰退，不太能记得主日讲到内容细节，但即使时隔多年，仍可清晰记得李妈妈的感人见证。见证总能触动人心，听着故事主角娓娓道来，一路走过的风霜雪雨，令人感同身受，磨练出的丰收生命，让人深刻难忘。